弟兄姊妹大家早。那个字有人念迪啊，可是我打迪字就不出来，后来我去找了一下，是叫浊啦，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知道就是要洗干净就是了。台语叫做洗灯啊，洗灯啊，这是有人做的会幕的模型用的这个就是这个洗濯盆啊，是用这样表示。可是我找来找去发现呢，大家的图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关于那个祭坛，那个燔祭坛讲得很清楚啊，多少长多少宽多少高怎么做的，所以大家做出来的图都一样。这个呢却没有讲尺寸大小，只有说用铜做的。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四位念这个很特别的，没有说，所以变成是知道说有一个盆子下面有一个台子，就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每一个人就用自己的想象一说，那个台子应该怎么做，那个盆子应该怎么做，就有不同齁。那这个洗濯盆呢，英文叫 lover， 我们叫做 lavatory 哈，就是我们要洗干净的意思哈，就是从这个字来的。讲到洗濯盆，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叫 Monday Thursday 哈，叫做濯足节，就是洗脚节。除了极少数的教会以外，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学生最后晚餐呢，他设立两个要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说，以后你们每一次拨这个饼喝这个杯是纪念我为你们死，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燔祭坛，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这个每个教会都有做。可是晚了呢，他就起来然后帮学生洗脚，他说你们以后也要像我这样，你们也要洗脚。可是这个大部分教会却没有做，却不把它认为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东西。那只有一些比较小的教会，他们认为要这样做，也不是常常做，大概一年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受难节的前一天，他们叫做 Monday Thursday， 就是耶稣下命令的礼拜四，他们在那一天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洗脚。那 我查出来的，有做这样的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认为没有这样做的人不得救，他们把它看为是跟洗礼跟圣餐是一样，三大圣礼，这是真耶稣教会。其他的认为是有，但是并没有要求会这样做不可。安息日会、东正教、门诺会，还有弟兄会，这是查出来有这样做的。那后来好像英国的圣公会也有稍微做一点点。那我在美国台武教会当牧师，偶尔我想到我也在教会就是偶尔想到我们做一次，我们来体会看看那个被洗脚的感觉是怎么样。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祭司必须要洗手脚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让大家想一想，到底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仪式来提醒我们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吗？还是不需要？今天的四位帮我们念的就是两段短短的经文，那我要跟大家稍微提下一些重点。第一个就是材料是用铜做的，用铜做的，但是呢尺寸大小没有讲。那第二个呢，他做的那个东西呢叫洗濯盆，就是要洗的。那呢有盆做，那么就是说有两个东西，所以他们搬可能比较好搬齁，不会太大的样子齁，就是分成这两个部分去做。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用镜子做的，这很特别。会幕的所有的东西都说以色列人，比如说他需要海狗皮，他们就拿海狗皮来，并没有交代说这个海狗皮本来是做什么用的。需要什么就大家都拿那个材料，你需要什么木头就拿那个木头，没有说拿来以前他们做什么用，只有这个很特别，这是唯一很特别。他交代说是本来是做镜子的，不是做锅子铲子，是做镜子的，拿来做洗濯盆。第二个，奉献的人也特别注明，其他都没有特别注明，这是谁奉献的？这个是在会幕门口侍候的姊妹奉献的。那么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一点，说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会幕只有男的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现在发现有一些姊妹不止进去，而且是一直到会幕的门口在那边服侍的。那可是圣经没有讲他们做什么侍奉，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那至少女性是被容许到那个会幕里面去，而且可以有工作在那边参加服侍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么他们拿镜子来奉献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我今天就不讲，这个在我的牧函有详细的讲，那个拉比对这个有很多传说，这个传说也蛮有意思的，可以给我们一些思想。不过那个不是圣经，那个是拉比根据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解读啊齁。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环祭坛跟这个礼拜讲的起着盆之间有很多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那这个是环祭坛，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起着盆，他们一个相同的，他们都在外院啊。这个是围起来哈，这个是会幕，那这是圣所里面的外院，在外院里面呢就放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环祭坛，一个是起着盆。他们呢都是用铜做的，他们说铜代表审判，代表公义，那这个就是有人这样解读了哈。这两个都是用铜做的，然后呢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为人除罪，要让人家干净，这两个相同的目的，可是呢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洗濯盆我们把它拉下来，在这边啊，燔祭坛在这边，这个燔祭坛呢它不是纯铜，它的铜呢包着木头，那个木头是皂荚木，所以里面有木头做框子，外面把铜包在外面。可是洗濯盆是没有包东西，它全部都是铜做的，没有包任何的东西。那这边呢是四方形的，正方形的，那这边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是圆形的，虽然圣人没有讲，他们认为盆子应该是圆的啦，哦，不会做角嘛，那这个是圆形的。好，那这边呢有四个环，可以穿两条杠，那么搬的时候好搬。这边呢没有环，没有杠，到时候可能要抱着走哈，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抬的，没有提到有环有杠。这边呢尺寸很严格，五肘长、五肘宽、三肘高，这个就是定好了。这边呢却没有讲到底多少，要多大，没有讲。这边呢要为人除罪呢，所有的祭物要用火烧干净。那这边要除罪呢，它倒是用水来洗干净。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那这样的不同对我们来讲，在神学上有什么意义呢？那有相当多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哈。第一个，这个燔祭坛呢提到，因为要祭牲要杀在上面要流血，所以是流血赎罪，为我们赎罪的。那这边呢是用水来洗手。那这里是圣经的，就是说若不流血啊，罪就不得赦免。那这边呢不是流血，这边是用清水来洗干净。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那所以这边的洗脚跟这边的赎罪是不完全一样的意义，虽然都是除罪。那这边一般来讲是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牺牲流血，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叫地上万有跟天上的都跟上帝和好。那这边的意思却是耶稣基督呢差遣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明白，明白以后我们就会得到洁净，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解释哈。这个是耶稣舍命，这个是耶稣差遣真理圣灵来帮助我们保持干净的生活。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到燔祭坛呢是叫 regeneration， 就是圣灵让我们重生，那么这是一生当中一次就好。那这边呢，这个是尼哥底母跟耶稣在讨论重生。那洗濯盆呢是圣灵让我们更新，那更新是要不断的进行，不是一次就好，所以这里也有不同哈。renewal 跟 regeneration， 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照他的怜悯。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所以这里圣灵有两个工作，第一个是重生的洗，这个是一次，这是圣灵的更新，这个是多次。啊，从神学上的名词系统神学到燔祭坛的，我们叫因信称义，英文叫 justification， 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圣经根据，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啊，在这边呢叫做神呢在我们称义以后就不断的管教我们，让我们呢慢慢的成圣，这个叫 sanctification， 这个是一生进行的过程。所以他们两个在这里呢是对我们来讲是有不一样的神学意义哈。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这个是一生的过程，这个是一生就一次的经验就可以。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说，这个燔祭坛跟洗濯盆对我们当做一个基督徒来讲都很重要，这个是入门啊，这个是以后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如果你走到这边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叫做蒙恩的罪人，这个英文叫做 save。 保罗说他蒙的恩典，蒙的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这个罪人的身上，罪魁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那如果你走到这边呢，祭司才可以到这边，那祭司就是要服侍，所以到这边呢变成一个服侍的祭司，这个叫做 serve。 那可是新约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牧师才是祭司，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都要服务。所以有一句英文我很喜欢，他说 serve to serve。 换句话讲，如果你要到上帝面前，你除了到这里以外，你接着就要到这边，你才可以服侍。可是很多基督徒却很可惜不是这样，他就一半，他入了门，他到了燔祭坛，献上燔祭，好啦，那我罪得赦免，就停在那边了。因为他在教会看不到他参加任何的侍奉，任何的服侍，他每天就是来做礼拜，就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那他说有啊，我有洗礼啊，我有悔改啊，那很可惜，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只有燔祭坛，还有洗濯盆。那神希望我们不要做了基督徒就只做一半，就做到这里，那这里没有过来，这里是服侍的人还要保持干净。你经过这样的过程呢，你才有越来越圣洁，越来蒙神的喜悦，是经过服侍的过程。嗯，要跟大家鼓励一下，我们的周报现在有一整页说我们要需要很多人参加服侍。如果你在教会什么服侍都还没有，你看看看哪一样你可以做，你不会电脑你就做动手脚的都可以齁。那你可能不觉得那是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像早上一早来就有人坐在这边，他做什么？他就帮我们控制音响啊，控制灯光。你说不重要吗？很重要。在礼拜的当中突然这个出了问题，我们整个礼拜都乱了。可是需要有人愿意说，好，我这个礼拜我就是来坐在这边，我就是帮我们聚会的过程，我来做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服侍。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周报都印好好的，那个不是印刷厂印的，我们自己买了印刷机。礼拜六要有弟兄姐妹愿意礼拜六来，一个早上在那边帮我们把这个周报印好，这个也是服侍，这个都可以学习，很容易就会的。所以要鼓励大家，在你的时间能力许可的范围，你想一想，我在教会可以参加什么？特别我们现在开始建堂，有好多好多需要参与的服侍。那我们不要只做礼拜徒，就是说我就是到燔祭坛，我的罪得赦免，然后就好了。因为你一旦参加服侍，你就发现你就进到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你是在服侍上帝，你不是在替教会做事，或是替牧师做事。你要做每一件事情就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就要保持圣洁，那圣洁就会让你进步。所以这个洗濯盆是要洗干净，这个是要把我们的罪洗清，可以蒙恩典，这个是可以进入服侍。好，那这里面只有两点我要讲。第一个就是它是用铜做的，这个铜原来是当镜子用的，所以嘛，你把这个做成洗濯盆，当祭司去那边要洗的时候，那个等于是一个大的镜子，你知道吗？一个有很多小镜子铸成了一个很大的镜子，所以祭司一看到镜子，除了看到水，还可以看到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干净，因为他要把自己洗干净，所以这是有反射自己的这样的作用。那第二个当然是你只有看到不干净有什么，要有水啊，那个水才能够把你那个不干净的地方洗干净。所以它有这两个东西，一个是铜，一个是水。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两个它有什么意义。这是埃及我们现在考古学挖到的，因为以色列人的妇女那个在会幕服侍的铜，那个镜子哪里来？是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带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一定是跟现在我们从埃及挖到的当时的小姐哈，要化妆的时候啊，拿在自己脸面前照的那个镜子，这个是那个来源哈。那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姐有这么一把镜子是很宝贵的，是她一生很珍贵的东西。他们为了教会，为了那个要盖那个会幕，需要有很多的铜，他们就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就奉献出来。那当然，摩西对这个有意见，认为那个是虚荣的东西，那个要把自己弄得漂亮，那个是虚荣心哈，所以那个放在会幕有一点不妥当，所以开始摩西不喜欢。可是这个有一个背景，上帝说可以，我接纳他们，他们要奉献，而且那个我很喜欢。那个理由啊，我在那个木函上面有稍微解释那个拉比他们的解释，然后后来这些姊妹所奉献的是神悦纳，而且放在让祭司能够干净的那个洗濯盆里面。那我就想到在新约也有一个姊妹把她最宝贵的奉献上，不止没有被大家拍手，还被批评哈，被骂说哎呦偷嘴哈，怎么那么宝贵的东西怎么可以献上去。那我就想到最近我们要建堂的，我相信 我们当中有人也会把他觉得最宝贵的献上，到一个程度，可能旁边人会说：“需要这样子吗？那个不是有点浪费吗？你需要献那么多吗？”哦、大概会有产生这样的情形。可是神说：“只要你甘心乐意，我都接受。”啊，这是当时那个玛利亚，那个拉撒路的姐姐，她是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结果马上引起耶稣的学生里面的不高兴。哦，就是愿意把最宝贵的献上。第二个，当这个铜镜你到了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看到的脏的地方要擦掉，否则叫做白照，对不对？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每个礼拜来听牧师讲道呢，那个道就好像镜子。刚才我们唱圣诗不是讲第一句话吗？圣经好像什么明镜。所以你读圣经也好，你听牧师讲道也好，目的就是什么？要跟你的行为要对照，那个镜子要照你的。那照完不要就走了，你要把它擦掉啊，你就走了就白照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听道然后不去行的话，就好像就看完镜子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忘掉了，啊，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哈。所以呢，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呢，我鼓励大家读圣经，每个礼拜在这边听牧师讲道，你马上要跟自己现在的生活呢对照一下，如果发现有落差，那这是你进步的空间呐，你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所以这个镜子第一个表示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就是牧师每个礼拜讲的这个道。那第二个呢，他不只看到你表面的啊脏，他也会看到你里面。所以圣经是比那个铜镜还要厉害，铜镜只有照到你脸表面的，你里面的脏照不到，可是圣经呢连里面都照得到。他说他不只像镜，他还像剑，他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心思里面的念头呢都剖开啊，就是你里面有什么不好的思想，如果你对神的道认真的看的话，他都会给你指出来啊。所以神的道是比那个铜镜还要更进一步，不只是照到脸上。那如果说你会仔细看圣经，完了会仔细听圣灵的话的话，那你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自己会去坐在小板凳在那边啊，自我反省一番哈。这个是很重要，你看到镜子以后会这样做，这是圣灵。所以呢，这个铜镜有两个代表，第一个是神的道，刚才我讲两个，第二个是神的灵。耶稣说我走了以后就会派圣灵来，圣灵会做一个工作，叫人呢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照铜镜是要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那这个除了神的道以外，还需要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会跟你指出来，你今天这样做不好吧，问题是你有没有注意去听，你愿意不愿意照这样去改变，那是你要决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铜镜另外一个意思是代表圣灵，它会光照我们，像铜镜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有错。最后我们在每一次洗礼的时候，我们有圣餐，圣餐如果牧师记得会讲这么一句话，在拿以前，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先祷告，记得吗？我都会说我们拿着先不要吃，我们先祷告，先反省自己。那圣餐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照自己的生活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做，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做礼拜的时候，都会跟自己的生活来对照。我们每一次有听到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小声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注意的听。我们每次要领圣餐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自我祷告反省的机会。那这个就是铜镜的作用，会帮我们照明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跟神要我们生活之间的落差在哪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不断的改善。再来，这个铜做的呢，它是做成一个可以装水的器皿。如果只有铜只有照到，那就没有办法干净，它其实要用里面装的水来把自己弄干净。这个水其实也是代表圣经跟圣灵，所以不管从铜的角度从水的角度都是一样，耶稣基督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照明我们的缺点，同时要帮我们洗干净。那这是我说每一个画家呢所画的洗濯盆都不一样，我找到一个洗手一个洗脚的，那这个洗手呢当然就这个台子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它洗手嘛，可是要洗脚这个脚总不能这样啊，这样怎么洗后不能洗啊，所以有的人就说啊，他应该有勺子啊，不能把那个弄脏，应该用勺子拿出来洗。有人说不是，他们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嘴，然后这个水就可以下来，在这边，所以这个台子下面还有一个装水的，那这里可以洗脚，啊，这里可以洗手。 所以你看出来，我说每一个不同的想法都会想到说，哎，他怎么又洗手又洗脚，怎么做这个这个洗濯盆啊，齁，所以有不一样的想法，齁，我们现在就很难去追想说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好的，就是齁。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是做祭司了还需要洗手洗脚？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齁，像说你当传道人，难道你就不会脏吗？因为祭司呢，到那个燔祭坛去杀祭牲的时候，手会沾血，对不对？啊，刚才你有注意看到，他这个他不是鞋子，他们叫三刀的，对不对？那个拖鞋啊，那他穿拖鞋，那个会幕里面的土地没有水泥啊，那时候还没有水泥，那个都是泥巴地啊。那你从这里走到那里呢，脚会不会脏？一定会脏，脚会有泥巴，手会有血。那这个你要进到会幕里面，要烧香、要点香的时候，这个要弄干净。那就代表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包括你当长老、执事、牧师，或是会友，我们参加服事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在服事当中会沾染一些脏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去对付它。所以不是只有会友会犯罪，包括传道人也有可能，已经蒙恩得救、已经蒙召服事的人都有可能在脏掉。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他说你的作为、你的脚步，因为他认为你要洗手洗脚，手我们说是 work， 你所做的事情，脚它叫 walk， 你所过的生活，所以这是你的脚步，你所行的道路，你的日常生活，你所做的事情，这两个都有可能会沾染世俗。不是故意犯罪，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跟人家一样做了，就是做的不是讨神喜悦。这里约伯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这个脚步若有粘到沾污，沾污粘到我的手，所以手跟脚都有可能弄脏。在新约说，没有玷污的虔诚，要看顾寡妇，而且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那代表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跟外面的人完全一样的，不晓得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怎么样把自己的行为保持干净呢？那诗篇在这里就建议年轻人说，少年人怎么洁净他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呢？就是照神的话来说。所以如果你遵照神的话来做事情呢，你就可能把自己保持干净。第二个就是每个礼拜牧师讲道，耶稣基督借着牧师讲道，希望把整个教会都弄得很干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这个道是要整个教会要洗干净，也是一样，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希望有这样的作用。再来是圣灵，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不好的行为呢，可以把它改掉，不是只有看见而已，哈。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这样的人才可以在神面前活着。有时候我们到一个程度呢，我们真的是想改也不想改，对自己也很绝望，就说信耶稣那么久了还是老样子，怎么改改不掉。在那个时候呢，圣灵还会帮助我们，很特别的。他说到那样的时候呢，圣灵会帮我们祷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来保护我们。不止这样，圣灵有时候还会感动别人来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很喜欢那一首诗歌，就是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走不下去的，他说你不要忘记有人在替你祷告，圣灵会感动别人替我们祷告。那么我再次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什么服事都没有，你礼拜三晚上可以来为牧师祷告吗？再次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很高兴你能来。我们目前差不多有将近20位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礼拜三就来陪牧师祷告，为牧师祷告。牧师也有软弱，牧师也有做错的时候，牧师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跟祷告。你愿意成为牧师的帮助吗？就请你们考虑，你不能每个礼拜来，你可以不可以一个月来一次吗？我说这样也不行，能不能两个月来一次吗？还是没有时间，那么三个月来一次可以吗？请大家回去考虑看，这是一个侍奉，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来这边。那每个礼拜三我们牧师会在那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服事上面碰到什么困难， 我们教会目前有什么要大家祷告的事情，我们就花一个小时在那边，大家一起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牧师祷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这是圣灵有时候会借着这样的祷告来帮助我们。之后我要讲的是，在旧约的祭司，他是自己要照那个铜镜，自己用那个盆子的水，自己要把手脚洗干净。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要被钉死前，他自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拿水，他自己来帮他的学生把脚洗干净。那不是说学生自己洗，是耶稣帮他们洗。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害怕，他说不敢当，不要。耶稣说，如果你不要让我洗你的脚，那我就跟你没有关系。彼得说哦，那我要，不只要，连头也要洗。耶稣说不必了，身体洗干净的人只要洗脚就可以。所以这句话很妙，这句话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在燔祭坛已经一次被耶稣洗干净的人，以后只要洗手脚就可以，在你的行为上能够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就可以，不要一再的受洗，知道吗？就说我不干净了，我再受洗一次，那耶稣说不需要，洗过澡的人就是洗手脚就可以。所以在这里也有谈到那个洗全身跟洗手脚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两种清洗需要做。耶稣跟彼得说，洗过澡的只要洗脚就可以。在希腊文这是两个字，洗澡叫英文叫 bath， 那洗脚叫 wash， 所以 bath is different from wash， 他们英文不一样，他们的希腊文也不一样。 bath 叫 luo， 叫 luo， 那 wash 叫 nipto。 所以耶稣说你只要 luo 一次就好了，可是 nipto 要常常 nipto，就是你要常常洗手脚，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常常会弄脏。可是我们蒙恩得救，就是到燔祭坛就一次，就是耶稣把我们的罪洗干净，那个不必要再洗了。可是每一天的那个到洗濯盆那个，我们需要常常的洗，这是一次就可以，这个要很多次。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说如果我们8月12号你决定要受洗，那就是如果就是一次我们来接受洗礼，我们所有的罪就被耶稣洗干净了。那可是呢，我们如果要参加教会的服事，像做这个东西，我们要参加服事，我们就常常要在神面前检讨说，哎，我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我需要在那里要改善，那个就要很多次，那个是 nipto、哦、那个是在这样的当中呢，我们越来越干净，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耶稣说你不只是洗身体一次，你还要常常的洗脚。洗脚是要把我们生活上我们所做所行的有缺点的地方不断地把它改善，这个需要很多次。受洗归入基督，披在基督，这个一次。可是我们都在光明中行，然后彼此要相交，因为彼此要互相服侍，有时候会我不小心得罪了你，你不小心得罪了我，都会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常常要把自己这方面洗干净来改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这个认罪跟这个不一样，这个需要常常做。那这个是一次就好，那是 nipto， 一个是 luo。 所以我要讲说，耶稣不是说彼得我帮你洗脚，耶稣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要互相洗脚。那这个互相洗脚就跟旧约祭司是自己洗脚就不一样，变成是我的脏我愿意让你来帮我洗干净，你的脏你也愿意让我来帮你洗干净，就多了一个层次在那边。因为自己看到脏自己赶快洗干净比较容易啊，自己脏让别人来洗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会不会在服侍的时候。可是耶稣说你们以后要互相洗脚啊，这个就有很有意思哈。第一个愿意被洗脚的人，就是愿意谦卑认错，愿意接受对方的指正，这样的一个态度。很多人在教会都希望人家指出错误来，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呢耶稣说你要不要先让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来，把你的错误除掉，然后你再去帮别人。就说愿意帮别人洗脚的人，第一个愿意先让别人洗他的脚。他用眼睛的比喻说，你自己眼睛都有问题，然后你要帮人家做眼科医师不好吧，你自己先把你的眼睛弄好，然后再去帮人家开刀吧、哦、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愿意要先接受别人对你指正，那这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哦。那第二个是，好吧，你已经弄干净了，你看见别人有问题，那你怎么帮他洗脚呢？他是说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你不是拿一个钢刷啊，就好像在刷那个平底锅那个那，啊，把路给捞回哈，弄得它呱呱叫，不是啊？你那个水温度要用多少？要怎么用肥皂？要怎么慢慢的把它洗，把它洗得很干净，而且不会痛？那就是需要我们学习怎么样互相洗脚的功课，我想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以后新的礼拜堂，除了我要把那个圣餐桌摆到最上面以外，我会摆一个脸盆在那个圣餐桌的附近，会摆一条毛巾。一般来讲，教会都用这两个脸盆跟毛巾代表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其实有很多意思，有一个意思是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先生，我还帮你们洗，你们难道不应该互相洗脚？因为洗脚是奴仆做的工作，所以这有一个意义是谦卑，另外一个意义是让对方呢把这个脚洗得很干净很舒服，这是服务别人的需要，服侍。可是今天我讲的是第三个意思，就是互相把那个不干净的把它弄干净，这个就是指正错误的问题。我想这三个都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希望以后我们新的礼拜堂盖好以后，我们每次礼拜我们看见不是只有主为我们牺牲，我们到环祭坛这里接受，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洗濯盆就放在环祭坛的旁边，我们也愿意在那里互相谦卑，互相服侍，还有互相来指正错误，互相往成圣的路上来往前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感谢你在外院，在会幕的外面，你摆设这两个器皿在那里，一个是我们一次到神的面前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燔祭坛，我们在那里我们所有的罪被耶稣基督救赎。可是你不是只有燔祭坛，不是我们只是蒙救恩而已，你另外有一个洗濯盆，你要我们不是白白的得救，要我们参加侍奉，在侍奉的当中也要我们借着圣灵，借着道，我们可以常常反省自己的生活，我们所行，我们所做，好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在服事当中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跟你有亲密的关系，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的结论，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今天是从那个互相指正错误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大家呢各按各己呢互相帮助。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渐渐的增长，每一个人在圣洁上面会渐渐的增长，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建立，整个教会还有我们自己。我一个很认真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建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被神建造，我们不要只建造硬体，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在神面前同样得到建造。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476首，我们站起来唱好吗？我们唱全首476。我主我救主，我心渴慕完全。来，我们一起来唱，来。
我主我救主，我心渴慕完全，求主居我心，直到永永远远。求我赐予喜我内心永清洁，求主洗我心，使我洁白如雪。白如雪，求主洗我心，使我洁白如雪。主我救主，深知我终罪行，求你帮助我，赐尽无悔心情，诚心顺服我主。绝不被约，求主洗我心，使我洁白如雪，洁白如雪，清洁白如雪。求主洗我心，使我。 你慈恩怜悯，助我从今果然焕然一新。未曾有人求助，未得其所缺，求助喜我心，使我洁白如雪。白如雪，求主洗我心，使我洁白如雪。
用几分钟，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一次到神的面前，用信心接受燔祭坛上面的恩典，把我们的罪洗净。这是燔祭坛。我们多次在侍奉当中，借着圣灵，借着神的道，把我们的实际生活行为越来越干净，这是洗濯盆。不止这样子，我们还要学习互相洗脚，让互相更干净的工作。这个可能比自己洗还更难一点，可是这是耶稣基督教他的学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感谢上帝，你借着摩西所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圣所当中会幕的外院，有这么两个器皿在那里，对吧？这个燔祭坛让我们知道神你是公义的神，所有罪的必须要在你面前接受公义的审判，但是你也是慈爱的神，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让我们能够罪得救赎。神，你不只是这样，你不要让我们只是白白的蒙恩得救，你希望我们得救以后能够进到服事的里面，因为借着服事当中，借着神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我们不只可以参与侍奉，我们彼此的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跟你有亲近的关系，越来越蒙你的喜悦。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只到燔祭坛，我们也到洗濯盆，我们不只蒙恩，我们也参加侍奉，我们不止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不断的改善，我们也愿意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帮助，彼此在圣洁上面大家一起的进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